有一个弟兄，他们绰号叫摩西，他的确他才20几岁，那时候带领我们，他就像个摩西一样，哦，他就很严格的，他每天要叫我们写操练表，所以操练表是每天操练表，那个操练表上面这个你今天要读多少圣经，还有呢，一天要赞美7次。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晚上睡觉忘记了，所以赶快起来站起，然后再睡。那么还有一些，有是比方要对传福音啊、祷告啊什么的，还有就是操，就是恩高的教训。你今天顺服了多少次的恩高的教训？啊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严格说来是太刻板了，但是不要忘记这件事是真的可以实行的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要帮助年轻的弟兄姊妹，他们能够在凡事上。按着恩膏的要求住在主里面。那么也许有弟兄姊妹问说，这个会不是很困难？不会。为什么？所有的婴孩，刚刚生下来婴孩，一直到他2、3岁，你要知道，所有的医学家会告诉你说，他们都是凭着直觉来过生活的。什么叫直觉？直觉是他们生命的感觉，他们说不上来，他们讲不出道理来，讲不出道理来。刚刚生下来才几个月，你如果给他喝酱油的话，哎，他有感觉，他不是没有感觉，他的感觉，他知道能怎么表现他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有很多事情他讲不出来，但是医生告诉我们说，其实那个时候所有孩子他的行为都是凭直觉的。那不要忘记，我们也像出生的婴孩一样，基督的生命已经在我们的里面，圣灵已经在我们的里面，所以呢，很自然的他有感觉的。你也许不知道怎么去解释它，但那个感觉好像膏油的感觉，那个感觉好像什么呢？好像很滋润的感觉，很喜乐、很平安的感觉。不要忘记，所有的婴孩，你去注意，尤其是几个月不到1岁或者2岁，你看见吗？那个时候他们不大懂这个，也不大懂那个，他们觉得湿了就可以哭，就这样，那不舒服，他们完全凭着什么？凭着他们的直觉的。那这个是非常重要，因为有的时候因着他不舒服，他就哭了，所以这个就引起注意了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，你说每一个生命都有他的直觉。那根据那个生命的感觉呢，根据如果你顺着这个生命的感觉，你看这个婴孩就慢慢长大了。所以我想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这个和直觉有什么关系呢？我想我稍微的形容一下，稍微的解释一下，弟兄姊妹就会清楚了。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灵里面有3种功用，在我们的灵的身体有3种功用。那3种呢，第一个是良心，第二呢是直觉，第三是敬拜。所以每次我们讲的直觉，每次讲的良心，讲的敬拜的，都是灵里面的故事，都是深处的故事。那么圣灵住在哪里呢？圣灵就住在我们的灵里。所以如果你感觉到恩膏的涂抹，如果你觉得有一个东西很滋润的，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故事发生在哪里？不是发生在你头脑里，也不是你的身体里，是发生在灵的最深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我们的灵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直觉，一个东西叫做良心，一个东西叫做敬拜。那良心呢，多半告诉你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，是和非。但直觉不是，直觉是积极的，更告诉你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。所以这个通通是在哪里？通通是发生在哪里？通通是发生在我们灵里面。那么现在让我稍微多说一点，我们就知道说到底圣灵恩膏是怎么来教训我们。好，那我想我们如果你读这个以弗所书第3章的话，你记不记得那里有一句话或者我念给大家听就可以了。以弗所第3章那里有一句话，求他按着他荣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。这中文的翻译，那在原文是叫你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。所以这里有个里面的人。然后呢，你读罗马书，保罗怎么说呢？他说啊， 我觉得有个律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，便有恶与我同在。因为按我里面的意思，我是喜欢神的律，但是在原文里怎么说呢？因为按照我里面的人，我是喜欢神的律，稀奇吧？所以前面说叫你里面的人刚强起来，然后这里说我按照我里面的人，我是喜欢神的律，按照我里面的人，我喜欢神的旨意。好，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叫里面的人。然后你读到哥罗西后书的时候，不，哥林多前书后书的时候，外面的人虽然一天毁坏一天，但是里面的人呢，一天新是一天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什么叫里面的人？什么叫外面的人？那圣经里如果讲的人的时候，一定有人格的。外面当然有人格，里面的人也是代表一个人格。所以到底圣经是怎么来形容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呢？好，如果你仔细的把主的话读过，你会得到一个答案。我现在把那个结论告诉弟兄姊妹，什么叫里面的人，什么叫外面的人。外面的人就指的我们外面的身体，还有呢，指的我们的人格，我们的魂。所以我们的身体是个器皿，但是现在我们这个器皿里面装着一个人，这就是我们的人格，就是我们的魂，有思想，有情感，有意志。所以你把外面的身体跟这个看不见的人格加在一起，这叫做外面的人。很清楚，这就是人的定义嘛，外面的人。好了，那么什么叫里面的人呢？如果你没有得救的话，没有里面的人，因为灵是死的嘛。但你得救以后呢，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圣灵呢就住在我们的灵里面。那很有意思了，身体是个器皿，里面装的是个看不见的人格，那我们的灵呢也是个器皿，因为灵只是个机关嘛，灵自己没有生命的，你看见吗？所以现在呢，你看就好像就，所以现在呢，这个是什么状态？现在什么在它里面呢？圣灵在它里面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就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里外面的身体加上魂，这是外面的人。那里面的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，灵好像身体一样，那个灵的那个里面，这个圣灵自己有人格的，因为圣灵有思想、有情感、有意志，不是吗？所以这个叫什么？叫做里面的人。所以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很清楚，外面的人指着我的魂跟身体，里面的人呢指着灵和圣灵来说。圣经说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里面的人证明说我们是神的儿女。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，一个是外面的人，一个是里面的人。所以现在啊，你就会懂得为什么今天很多人读圣经认为说，你有的人认为说圣经讲的灵魂与体，对不对？明明是三元论嘛，明明是圣灵魂体，所以人是三部分构成的。但是你如果问改革中的弟兄，还有其他的弟兄姊妹，他们会觉得不可能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他们觉得不可能？因为他们觉得灵跟魂的不能分的，那不能分有它道理啊。什么道理呢？所以他们去读圣经，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呢，哎，许多时候呢讲这个魂里面，当然这个魂，这就是魂里面当然有情感啊，有思想啊，有意志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很，那么所以呢，比方说心里叹息，那么这个当然跟情感的有关系，这个从心里面的，那这个好，在原文根本就是心，那指的跟我们的魂有关系。但是很奇怪，讲到主耶稣又讲到灵里叹息，所以用另外一个字。那么好了，那么读圣经的时候，你看灵也叹息，魂也叹息，所以可见你看你，所以你看它的功能是一样的，所以灵跟魂是不能分的。你从这里就看出来灵跟魂不能分，因为如果灵跟魂能够分的话，那还有功能不一样啊。但是结果你看它表现是一样的，所以呢灵跟魂是一个，但是不可能，因为圣经明明讲的灵和与，就是保罗不是希伯来说作者说这个 灵就是说这个神的话是像两人的利剑，是灵与魂能够刺入剖开。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，圣经明明讲灵魂身体，但你不能因为根据它的功能相同，你就说这两个东西相同，这个不能的，这个逻辑上差，这个逻辑上有了瑕疵了。所以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因为这个缘故，就有了所谓三元论，就有了二元论。那么其实呢，弟兄姊妹，我想很清楚的，你知道，一个三度空间的人呢，容易解释二度空间这个虫所。这个爬虫所看见的，那么二度空间的呢，能够解释，容易解释一度的，但是反而呢，你若用二度来解释三度就很困难。我比方说，今天这个蚂蚁啊，它要吃这个肉啊，结果它看见那个有人呢在外面，有人在围了这个火把呀，所以现在蚂蚁根本进吃不到肉了，因为它只有二度空间，它没有三度空间的观念了。所以后来呢，他忽然发现了肉不见了，他说一定神迹发生了，因为在他的观念里面没有三度空间观念嘛。那结果没有想到一个小朋友啊，他手伸进去把肉就拿走了。所以对于二度空间的蚂蚁来讲是完全神迹，他不能解释，他怎么解释三度空间？但是一个三度空间的小朋友就能够解释二度空间的故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你今天难处在哪里？如果你相信二元论，相信灵魂是一个的话，那么很多地方的圣经你解释不清楚的。但是反过来，如果你是灵魂底下的三度空间的话，你来解释二度就很清楚了。那刚才我们所说的，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就清楚，为什么？是这样，就是说我们的灵本身是个器官，本身只是个机关而已，只是个 organ 就是。所以现在呢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圣灵有情感，有思想，有意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圣灵有思想，有情感，有意志，所以就不要忘记，在这种情形底下，在这种情形底下，那么你看它自然就好像我们一个人发这个在那里，这个在那里有思想，有情感，有意志是一样的。所以你看见它表现从哪里表现？它从灵里面表现出来的，因为圣灵住在灵里面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才会觉得灵里面的所表现的好像跟魂所表现是一样的。那其实呢，很清楚，这就是因为只有蒙恩得救以后，你要看见里面的人那个思想、情感、意志是神圣的思想、神圣的情感和神圣的意志，那圣灵的思想、圣灵的意志和圣灵的思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常常说，但愿我们的思想主所思想，我们思想是我们外面所想的和圣灵在我们里面所想的是一致，就是我们的想他所想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得很清楚，是两个人的，一个是外面的人，一个是里面的人。那么因为是里面的人，外面的人，那当你是个人，当你有思想、情感、意志的时候，你就会说我，这个 ego 就你能说我。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，我们现在看一看罗马书第七章，看罗马书第七章。那罗马书第七章呢，你从十五节读起。我们这样，我们姑且从十八节读起，从十八节读起啊，把它简单一点，我们时间有限，我们快说一下。这里都讲我，但是不要忘记啊，有的时候是里面的人，有的是外面的人，所以都用我。比方说，我也知道，这个我是里面的人也知道，在我里头就是在外面的，外面的人里头，就是我之中，就是在外面的人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因为立志行善由得里面的人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外面的人。故此我所愿意的善，故此我里面的人所愿意的善，我反不做，外面的人反不做。我所不愿意的恶，里面的人所不愿意的恶， 我倒去做，外面的人倒去做。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人的罪做的。所以若若里面的人去做所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里面的人做的，乃是住在住在我外面的人里头的罪做的，看见吗？所以如果你只，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，你把这个好好读一下，你就清楚了。所以的的确确，当保罗讲到我的时候，比方说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；不再是我，乃是不再是外面的人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的人活着。所以这样的话，我想就非常非常清楚了。那么好，我为什么要特地讲这一段呢？因为这个和我们明白恩膏的教训很有关系。什么叫做直觉？直觉是灵里面的感觉，是生命的感觉。但是我们说过，蒙恩得救以后，什么叫做直觉？直觉就是说，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不要忘记，他是有动作的，因为他是动，我们刚才说恩膏他有动作的，他是在凡事上教导我们，所以呢，他就要把圣灵的旨意，把圣灵的心思，把圣灵的意念，把圣灵的情感和圣灵的意志，要让灵知道，所以等到圣灵要发表他自己的意思，然后很自然的就把他的感，就把他的思想、情感、意志，就涂抹在像膏一样，就涂抹在那个器皿，就是灵的上面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就感觉到膏油，你就感觉到恩膏的涂抹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起头，那么这个时候，当圣灵把他的感觉和旨意涂抹在我们灵的深处的时候，那那个时候呢，我那个感觉是什么？那个感觉就是直觉，那就是生命的感，就是生命的感觉。所以那个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直觉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呢？那这个时候呢，就是当你与主交通的时候，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祷告，你寻求他的时候，你活在他面前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，你这个时候你看，这时候你看见说，就是因着与主交通，结果圣灵就借着圣经里面的话，就把它翻译出来了，然后你就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。所以直觉，弟兄姊妹，严格说来只是个感觉，你讲不出太多道理，你只要顺服就好。但是慢慢，如果你真的要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的话，他最后一定经过一道翻译的手续。那这个翻译的手续怎么翻译的呢？就是经过主的话。那么什么意思呢？当你带着神的 log， 当你带着神所启示的话来到主面前，你寻求他，那弟兄姊妹，结果你起头的是直觉，你只知道是你这个，你只知道那个，你讲不上来的，这个叫做直觉。但是慢慢慢慢的，如果你一直都留在他面前，然后呢，圣灵就能把那个直觉，把那个好像不是很清楚，慢慢慢慢就变成很清楚了。那么这个就是瑞玛，这个就是神把他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当你活在主面前的时候，你看圣灵跟他的话是不能分开的，圣灵只是个感觉，但是呢，等到主说话的时候你就清楚了。那么因着这个缘故，弟兄，你怕不怕？有的人说，那如果这样的话，你完全凭感觉，感觉错了怎么办？不，感觉对和错，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你看见什么东西能矫正我们呢？就是当你与主交通的时候，所以灵里面三个功能嘛，一个是良心，一个直觉，还有一个呢就是交通。那么许多人呢，光有良心，因为这个东西都必须要带到主面前，所以一面圣灵在那里涂抹，但另外一方面呢，弟兄姊妹，那就产生直觉了，因为这个代表什么？代表神的旨意，就是说，我再说，弟兄姊妹。这个对于这个恩膏的感觉呢，是在灵里面，当圣灵要把他的旨意，把他思想、情感、意志让我们明白的时候， 它就运行，运行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我们说不上来，这是生命的感觉，好像一个小孩子一个生命的感觉，说不上来。但你只要顺服他，那弟兄姊妹，这就是顺服恩膏的教训。但是我们有没有可能受保护？当然有可能受保护，因为你住在主里面。所以呢，你越是亲近主，结果你慢慢看见了主的话跟他恩膏是不会冲突的，不可能你做一件事情违反圣经的教训。如果有一个人说，我凭着恩膏的教训，我就是要嫁给不幸的，你知道这一定是错的，你看见吗？因为恩膏的教训绝对不可能跟神的主话的教训是相反的。所以这样的话，你看见我们就能够得着什么？就能够得着保护。因为有的人讲恩膏讲得太玄了，你明白吗？好像只是那万一你感觉错了怎么？我们感觉当然会错，但是不要紧。现在你只要紧就是你要学习顺服的功课。如果常常这样的有心有意思要顺服主，那么弟兄们，慢慢慢慢的，我们感觉就会越来越敏锐，越来越敏锐，因为我们知道那个这个人的直觉也是这样啊，也是这样。这个跟生命，跟这个有的时候跟清晰度有关系，有的时候一点点慢慢慢慢会更清晰。那问题就是，我们是不是常常操练它？我们是不是常常顺着恩膏的教训？那这一点，我想非常的重要。然后慢慢慢慢的，弟兄姊妹，圣灵就可以借着他的话叫我们更明白他的意思。所以这样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才会明白神的旨意。所以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，他随时随时准备教导我们，叫我们明白他的意思。那弟兄姊妹，那么是什么样的感觉呢？就像我刚才所说的，乃是膏油的感觉。那么这样你就知道你是基督徒，这样你就知道说我们是受圣灵的支配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当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，主说你要转过第二个脸，你走第二里路，结果我们的反应乃是基督的反应，乃是羔羊的反应。那么主怎样在十字架上说赦免他们，我们也能说赦免他们。那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这个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，这是恩膏的教训，你看见吗？圣灵一把一这个圣灵就把主的教训就在提醒我们。那么当然他一定要透过我们的灵啊，那个灵就好像我们的身体一样，身体对我们的魂，那个灵就对于圣灵。所以圣灵把他的意思就借着这个叫我们灵有了感觉，这就产生了直觉了。产生直觉，我们就应该要顺服他，因为你觉得很平安，觉得很滋润，那么这个就是主的意思了。但是呢，你还是不清楚，你还是可以继续在他面前寻求，慢慢慢慢就更清楚，慢慢有话，有了话就有了解释，有了话你就懂了。起头你不懂，你不懂还是可以顺服的。有的时候我们说过，有一个弟兄，有一个姊妹，他就是不平安呢，上了一个轮船叫太平轮。说太平轮顾名思义应该是太平的，结果没有想到太平轮沉掉了。那原因就是他那边不平安，不平安他就下来，下来很多人说你根本神经病，怎么做这种事情的？那么但是呢，证明说他的感觉是对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新约不要忘记，就恩膏的教训太重要了。但是不要弄错了，很多人告诉我们说这是直觉，什么第六感，这就错了，不是。今天基督徒不是讲第六感，今天基督徒讲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的结果，因为我们已经被膏了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所以现在呢，他要涂抹，他要把这个，他要把他的旨意让我们明白，所以呢，就借着这个涂抹的动作，膏油的动作，那么一面你觉得滋润，一面在这个时候你就感觉到什么，你就明白他在凡事上教导我们，所以这样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落在黑暗里面，每一个人都应该明白神的旨意。那一面不要忘记，等到你真的与主，所以这个是三合一的工作。你不能一面要顾着良心，一面要想着直，我良心是被消极的，这个直觉呢是积极的，然后呢那个解释就是与主交通以后才产生的。所以这样我们这个人就不会偏了。因为否则如果你光读这段圣经的话，有的人说那么一个人他也不管圣经，那么就这样就把那篇第六感行不行，那常常会闯祸的。不是，这不是我们所说的恩膏的教训。恩膏的教训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 你我们既然主受了膏，我们同样受膏。所以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，你看圣灵就借助恩膏的教训，在凡事上教导我们。所以好不好？让我们弟兄姊妹都好好在主面有好的操练。我们希望没有多久以后，弟兄姊妹都可以起来做见证。我觉得我们从前年轻的时候，我们最喜欢的见证就是很多年轻弟兄姊妹就起来做他们的见证啊。那么他们本来和父母有了争执，结果圣灵在旁边对他们说话，那他那个反应不是他本来的反应，照着他本来的不是这个样子的，但是你看他们在凡事恩膏在凡事教导他们。那么弟兄姊妹很稀奇，起头也许他们还不知道圣经的话在哪里，根本不知道圣经在哪里啊。我们不是讲过一个故事吗？你一定不是讲过一个故事吗？有一个弟兄在山上，天气很冷啊，结果呢他从来是喝酒喝惯了，哎，结果那一天呢他们要祷告的时候，忽然这个弟兄就说了，他说，哎，我们到基督可以不喝酒啊。好，那么他们两个人不知道该不该喝酒，结果他们两个说，好，我们查查圣经嘛，查半天也找不到，幸好他没有找到提摩太酒那一段。那么所以他说，好了，没有关系了，我们就所以等到下一次我们问传道人再说。所以后来你一定问他的时候就说，那么你那天到底喝了酒没有？因为没有传道先生告诉他，看圣经也没有啊。后来他说我没有喝。那你一定问他，你为什么没有喝呢？他说我里面的当家不许喝。我想这就对了，这个就是恩膏的教育。那么但是慢慢慢慢的主会教导他啊，我想这一点非常要紧。你利用当初得救也是这样啊，他起头顺服恩膏的教训，说主啊，今天这一碗饭要这一顿饭要吃多少碗，他说今天主要半碗就好，他就吃半碗。然后又一次说七碗，他就真的吃七碗。后来他就做见证，他说他但当时他有顺服的心智，但是没有多久以后主就改正他了啊，这个凡事要有节制，不能一下子吃那么多，吃那么少，就这样子的。那么他刚刚开始学功课也这样啊，他到学校就有两条路啊，一条路是近路，一条路是远路。然后他问主说，主要我要走哪条路？明明是远路，他顺服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所以他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你有一个顺服的心智，到时候主一定会改正我们，就是偏了主会改正我们。但是很可惜，就是很多人从来不学这功课，或者说从来没有起步过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巴不得在教会里面许多人被主兴起，许多人学这个功课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没有多久大家就看见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家里有个基督的儿女，我们家里有个做基督父亲基督母亲，因为他们的反应各方面都是顺着恩膏的教训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保罗在头一个十一年所学的功课，然后呢他就分享给教会，全教会都学那样的功课。他们不只是像基督一样受膏，但同时因着他们让圣灵在凡事上教导我们，结果你看见他们果然磨成圣儿子的形象，基督如何他们也如何。所以他们说他们太像基督了，那我们怎么形容他们呢？我们说他们是基督人。好，这就是基督徒的来源。所以弟兄姊妹想想看，保罗十一年所学的，他自己蒙恩典，现在他带领教会的时候叫全教会都蒙恩典，你看看那一年是个何等大的改变。所以但愿主把这些话真正深深地印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真是一步一脚印，一点都不放松，让我们学习这些功课，一直等到见他面为止。好，我们继续为见证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我们心中何等的喜乐，因为也觉得很惭愧。如果我们缺短缺的地方，求你为我们补上。主啊，但愿从此以后，我们愿意不只做一个受膏的人，不只做一个我们不只光做一个受领受恩膏的人，也让我们真是顺服恩膏，照着恩膏的教训，能够住在主里面。主啊，但愿你在凡事上教导我们，让我们真实经历你如何把你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板上。你真是在我们做一个自由的人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但是我们也是受引导的人，因为你告诉我们说，凡受圣，你告诉我们说，凡受引导的 就是属于你的。所以我们主，但我们珍惜学习接受圣灵的引导，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，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下个礼拜再把我们带回来。我们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。